国立子弹落在哪里？这个林呢？这斗笠，这是斗笠田里边的树林啊。斗笠田就是这个国立子弹落，翻译我们中国话就是变相啊。不管它的树叶、树干、树枝、树根都是像的啊。这是你看这个，它这些个横柱啊。但是我们看后面呢，他们的辩论呢，还是在这个加斯米罗国啊。加斯米罗国什么人家呢？大概可能我们那个加斯米罗国也有这种树，也说不定，反正就是很像的树了。这位阿罗汉啊，法苏罗是住这个树林里边。这个是善知了回结论故，善知为他来辩解啊道理的缘故，来一起说，就来到这个罗汉住这个树林里面了啊。西厢问信种种未老，在一面坐啊，和互相坐下了。这个时候，这个外道啊，三资料就说了，说比丘欲想结论，尊者与我虽现立中啊，就是我们要来解决或者是辩解这个道理啊，你跟我什么人先发言呢？这个罗汉法苏罗说了，我是救助，因为我住在这里，你是来的客人了啊，应先立众啊，但是呢对你客气啊，但如原来稍当疲倦啊，随意先立，说你稍微休息一下啊，那个解决你的疲倦呢，你先发言好了，你先立众好了。这个时候啊，三支罗就辩论立了一个众啊，他这个宗怎么样？是一切理论皆有报答啊，中间那个逗点不要了，就是一切理论皆有报答，这是一个宗。教会绕境其论来穷啊，就是我们这个不管你是这个自觉觉察或者是妙觉啊等觉啊，要没有的时候啊，这个论呢、啊、才没有这个穷尽了，没有这个答案的，没有回答，没有这个回响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是四句话了，说我中间我把它点了一下。这个外道三足了立了这个论之后，那个阿罗汉法苏罗呀，并没有来破斥他这个论啊，只是法苏罗默然而住啊。不大不说话，默然。那这个看到或者听到这个阿罗汉没有回答，认为他没有办法回答，那没办法回答这个一切理论皆有报答这个众啊，那就变成一个能力了啊，变成一个可以站得住的一个理论了。你对方没有反驳嘛？就是说这个外道善知罗和他带去的这些弟子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欢喜而起，唱入诗言说：“今次比丘一堕浮中，说你这个阿罗汉呢，这个比丘啊，一定失败了。”是吧？但是这个阿罗汉啊，就是背地里告诉他这些这个外道的这些弟子们说啊，说。如是绕是善知了者，不久当悟，随堕浮出。因为善知了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大论师啊，假如说你的师父是真正是这个出名的一个大论师，应当啊，不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解悟到底是我错了，到底是他错了。比诸弟子问之次孝，遂诸其师出了而去，因为他们胜了啊，就是一哄而散，就是嗤之以鼻，这冷笑，跟着这师傅啊就离开这个婆利子丹罗林树林里边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外道善知罗 因为他是还是论思，他还是有他的思维能力了，他在这个想啊，他我何故沙门做入，为什么这个沙比那个阿罗汉这样讲呢？他忽然他自悟了，我立令愿，一切皆由报答，比丘默然，是我堕父深深叹色，告诸弟子，我所立的定义堕父可以如等此观忏现。弟子拜言，何名堕父呢？是善知了具为数字。他说为什么他失败了，为什么阿罗汉这个胜利了呢？啊，知道了啊，哎，就是他的一切利润，一切利润的包括，当然包括这个利润了，那皆有报答，应该都有答案啊，都有可以回答的。但是现在这个阿罗汉呢，不答，默然在那里，表示还有例外啊，不是一切利润皆有报答啊，就是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答。可能他是一切利润皆有报答。并没有，不是一个完整的啊，不是没有例外的，所以他这个众啊，不能够成立。我们这个举个例子，就是说，来，反正我们这个书上，但是因命。他还是要靠这个语言文字，不但靠我们这个一般的语言文字，他还要靠这个人工的语言文字。我们一般的语言文字是我们生活经验上的这些语言文字，这就是自然语言。但是像这个公式，不是我们自然语言的，不是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上啊什么常识啊就说的，这是人工造出来的，人工变出来的这种语言文字。这种语言文字啊才准啊，那个比我们那个平常那个生活上常识上啊习惯上说的那个话呀语言文字啊要准确。对，他们因为语言跟文字还有很大的区别，语言是马上说，说完了就没有了，那个我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结束了，那句话在哪里去了？不见了。文字是写在那里，可以说是穿之永久的啊。假使是我们是只要有书册啊，只要有书记啊，这个文字总是保存的啊。沈家人按天台中说，你就是没有书册，还可以写在空中。还是永是有的，所以语言是暂时的，文字是比较长远的。因为暂时的思想系统啊，它的思想范围啊都比较短啊，比较粗浅，所以就辩论呢、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都是当马上，当然这个双方有深厚的修养啊，说的比较深刻一点，深沉一点，但是总是说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写在书册上变成文字，可以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推理，慢慢的来演算，所以它比较深刻，比较周详啊，比较周密啊，不像说话那么粗枝大叶，那样比较粗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说呢，辩论是初步的，逻辑因命是完整的系统。所以你看那个西藏他那个小沙弥啊，你讲一句我讲一句，要拍着手越讲的极乐时，那个手拍的越重，是吧？但是总是一种激情啊，当时辩论的。 这个推演的情况都很少，他们辩论的情况对错呢，根据圣教量啊，根据那个经上怎么说的啊，没有推演，不是像那个英明啊，他有这个中医的形式，再有推论，慢慢一层层演变出来的，那样周延。那是这个辩论是前期的了。我们说古英明他注重这个辩论，新英明他注重这个语句分析，分析这个语句比较深刻，比较那个道理更正确。我们看214页啊，下边是这个明灯钞的解释，先解释37废。这37个佛庙僧众讲啊，这37废等者啊，简易说也。因为37废，佛庙僧众，这是给能破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之外，其他的人也有给能破呀下定义的啊，这个说法不通。一明大师这个定义有不同于其他人的说法，不同于其他人什么说法呢？有运啊，有这样的也给能破下的定义啊，说或这庙赐中费，或贪淫欲，未通诸北，故名能破。这也是四句，也是跟能破下的定义。这个定义在我们看也是不错了，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讲英明大树了，英明大树是不同意这个定义的。庙是其中，那巧妙的来折斥，来破斥那个对方中的错处，或者是来弹劾，来那个弹斥淫或者欲，这也很完整啊。又把中的过失也说了，把淫欲的过失也说了，这也没有什么不罪啊。但是他说错在哪里？说未通诸北，故名能破。那好像你太厉害了啊，好像打仗样子，把别人那个打败。诸北这个就是向北边，是表示败的；这个向南边是表示胜的。那这个这是史记上的话了。那个项羽霸王，楚霸王啊，楚霸王他打了70多场战啊，最后在那个垓下没办法了。这个他自己讲说，我啊一生啊一打仗了70多场啊，没有不胜的，也从未尝败北，从来没有败北过。历史上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南方啊气候温和，那个环境好，人都比较温和，北方呢那个环境恶劣，人也比较粗暴，又是有骑马呀，又什么，所以北历来都是从北呀、向南打，从南向北打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北伐，表面上是从也不是打仗啊，都是顾来这个互相那个等于妥协的，虽然这件事也是从史记上说。从以后历史上说啊，就是向北就是算失败了，向南是胜利。是那个庙赐中的不对，或者是来弹劾这个阴的不对，欲的不对，就好像打仗啊，把对方打败了，败北去，这个也叫能破。但是慧饶大师啊对这个有意见，这个绕准此事，假如说像这样的来解释啊，庙贪啊，这庙是庙赐中费啊，贪或贪淫欲， 啊，除过量破，这个虚身呢是除过量破啊。正不誓言未透诸北之事，乃坤未为尽也。但是没有啊，这正不誓言没有这个像这样厉害的来严厉的说这个未通诸北之词啊，从来因为佛教讲慈悲的了是吧？在印度打败了啊，辩论败了就是要杀头的。但是你看那个上次我们也举那个例子啊，他不但不杀他的头，而且向国王请求来通情他，这是在佛教呢，顶多来跪于佛教门下就可以啊，不要自杀。这种情况出现，所以真不是没有过去这种情况，这样赶尽杀绝，这样那个严厉的手段的啊，所以那个用这个诸北呀这样的话呀，过分冷酷，过分严厉了啊，说人空未为尽力，也不这个合乎佛法这个道理。所以还是一名大树这个比较这个好，就是幸运呢、低身过量，对方一定是有过失的，假使对方没过失你硬打也不对的啊，就是低身过量善是气肺啊，或妙增重故言能破，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好的一个定义。他下边叙述这个因命运用的情况啊，215页。昨论微障嫌他过破，理应兼有力量增戒者，但是在实际上运用的情况呢，在能破这一方面啊，一切的经论呢多一半都是来彰显突出对方的过失啊，用一种条目式的叙述式的，并不是啊，来另外立个能力，它是按照道理上理以兼有力量，怎么也可以啊立个能力来跟对方啊对抗，在对方是能力是有过失的，这样是应该也可以的。在我们上一个学期讲这个明烦难的时候，有七种明烦难呢啊，其中第四项这个慧道法师这明烦难们就用这个四，此论犹无妨啊，过破论犹问，破它是因命，量破温非犹，破它非因命，那就是说对方有过失了啊，我们来破斥他，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属于因命的啊。说力量破这个情况是没有的，用于力量破，假设你是个力量，它应该是属于真能力的啊，不会是属于真能破的范围去。所以假如说一个力量它本身又是能力又是能破，好像这个一个名词啊两种性质，这是故意这样讲，故意有这样的疑问了啊，是破它就是力量破的破它，这个不应该放在阴命的范围里边，这是一种疑问。那下边回答他呢，解释这个疑问呢，但是量破皆是过破，这力量破也是这个破斥的一种啊。我们上次说的是啊，破它有两种啊，一种是嫌过破，一种是力量破，应该是这两种啊，就是破啊能破有两种，一个是嫌过破，嫌过破下边的课文课上写着非力量，不力量的，只是 这个条目式的或者叙述式的来指出对方的过失来。另外一种呢，就是力量谱，也是成立一个跟对方相反的啊，相矛盾的一个量，也可以，但是要有对方有一个量，你再跟他一个相反的量，这可以看得出你是一个破量。腰宽啊，腰宽边过河啊，用这个我们从广义的解释，不是险过破，就是来凸显对方的过失。险过破就是险过破啊。假设我们把力量破也容纳在险过破里边去，那就是险过破它的内容啊就比较宽广了。就是我们来以广义的标准呢、啊、来解释这个过破呀，说力那个量破，力量啊来破，也是令他对方的第三者评判员正义者啊也可以了解，所以这个也应该算在阴明里边去。所以阴明以量破，阴明啊也应该包括着这个力量破。今案底啊，现在我们看看上面慧昭大师这个对于这个食量有五就是阴明入证理论里边，虽然没明白标示出力量也是破啊，但是实际上它有来破持的一个功用，所以也可以算是阴明这样一个回答。今案比就是慧昭大师了啊，力量破问记载论中也是在这个阴明入证理论里边。思想为重啊，能为比量三之无过啊，岂非力量破之为也啊？入何今理以理以兼有的。思相为啊，法自相相为，法差别相为，有法自相相为，有法差别相为，这四种，这四种那个自相相为啊，是中国这个语言文字啊都看得出来的，就是他说一个。我们佛教讲我的啊，或者讲假我的，数论学派呢讲生我的，表面上假如说这个生我立地啊这个名词啊不同意，那他也用一个假我，但是有一个假我，但是这个假我呀是可以为他所用的，为他所用，这个他字有问题了。这个他字我们佛教认为是一般人，但是这个数论学派认为是圣我，就是他暗这个名词后边暗藏的意义不相同，这个叫差别，叫差别相为。那自相相为呢，那个文字怎么写的，后面那个意思跟着文字啊是相同的。我外道立个生昌珠啊，说文性，我们佛教呢也可当时说生不是昌珠的，这样说法也可以，但是你立个量说生死无常啊，说文性故，你量这个生死无常就是来破斥他这个生常住的， 这是从，当然我们不考虑真能力，我们从这个能破的范围上说，这个生死无常就是生死常住的一个破量，这样是也可以这样做的。应该是你问问吧，有什么问题啊？啊？不是不，这个力量就是三支做法。他这个习惯是用法，那个限量比量圣教量是三支做法的内容，那个中阴玉只是一个形式了，空洞的了，它是一个架子啊，这个架子里面安什么东西，要运用那个限量比量，是力量就是。用限量比量放在这个中阴玉里边去，这是习惯上的用法。所以前面不是讲了吗？那个比量限量只是自悟的啊，能力能破才是无他的。但是我们习惯上用法，有的时候叫三支做法，有的时候也叫三支比量。说三支比量。也就是显示直接中阴玉，不是光自悟的，可以来悟他。三支诸法中阴玉，也是这样，放在里面，这个量也可以当动词讲，就是那量一量。就是你的说法对不对啊？量一量你的正确不正确？这个量就是用尺量布，用那个斗量米那个量是一样，就是不过我们把它量的是道理啊，我量量那个道理对不对？
那就是
说
没有讲道理出来，就是说经常这一段话，就能够说了解他道理受
行
在哪里
啊？
对方这个
样子
嘛，对方讲一段话出来啊，那我们在听啊，对不对？那时候就当那个就是理解他重点在哪？对。那这个破方面的话，需要那个一些智慧，但是对方变成。
因为我们这里只是讲新阴命，讲古阴命，这些条件都要具备起来。你还是一个学员，至少要善治他宗啊，这是善他。你不光是你自己的宗派要思想要了的，对方的你也要了解。你对方的不了解，你如何看得出对方的毛病来呀？对方的错误来呀？这个辩论的条件在古音名称啊，你要不要说方言呐、不要口结呀、不要说话害怕呀啊，你要有庄严呐、你这个口齿要清楚啊，你这个要看看这个听众的程度啊啊，你说出来那个对方那个程度很高，你说的都是非常幼稚的，你这个也没法辩论啊，这个。对方很重感很从容的，你说出来他就要打，要什么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也不能辩论，就是不是那个 在一些诗经啊，在那个显应圣经里都有那个规定了啊，你除夕的时候要有什么条件啊，参加对方辩论的时候要观察一下啊，那个周围的情况，参加的人员有什么，你说出话来是不是照口念口业啊，那个对方根本就不听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要辩论了，这种情况都排除了才可以辩论。很复杂，每一个层次不同啊，你说这个生命，但是在我们那个出家人啊，我们昨天讲那个二乘圣文乘啊，他那个。